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智慧人生节目。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依然是请到了加拿大真山精舍的达义法师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法师你好。
志涛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师父，这个过年的时候啊也是非常忙啊，看您这几天的这个行程里都是非常的满啊，除了做我们电台的节目呢，然后几乎这个每个星期都有很多天呢都是在做一些这个讲经啊，一些这个活动。那师父您这两天觉得累不累？
啊，是这样累，但是呢、都蛮开心的。
是哈、yeah. 那其实师父呢，我也看您啊，这个头衔又是加大的佛教会的会长，又是真山精舍的住持，那么呢和您接触的这么长的时间呢，也了解到了您要做这个加国五台山这个一些所有的工作吧，准备的工作啊，任何的一些琐事小事都需要您去亲力亲为。那呢也在多伦多啊出席了各种各样的活动。有很多人也说呢，在多伦多真山精舍的达义法师呢可以说是他们的精神方面的导师啊，都说这个人其实在21世纪人缺什么，缺的是精气神儿。那么您看啊，有很多人把你当做他们的精神导师呢，也可以看作您是他们生命当中呢可以说的稍微夸张一点算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啊。那您又说说这么多的事儿，从我的角度上来讲的师父，我都不理解您，您这个到底是为了什么？不累吗？您说您
累当然是会累的哈、啊，在这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就像你刚才说讲，你我们又要讲经说法，又要啊筹建加国佛教四大名山，还要参加这个多伦多的啊过界的这个活动，
是的
啊，但是我就觉得呢，做一个出家人啊，应该要发心发愿，啊，要去弘法利生，我对这个啊发扬佛教的理解。就是我们应该要主动的啊，走出山门，
是的，
走进社会，把佛法呢传到每家每户，让更多的人啊去接触到佛法，了解佛法，到最后呢才能够把这个佛法落实到生活中去，去利益更多的人。
是，
如果说我们关起门来在寺庙里面啊清修，那么这个也很好。但是你所度到的只是你自己，好多人啊会失去这个机会去接触到佛法。所以说我理念呢是智慧人生，希望更多人来接触佛法，得到佛法的智慧。
师父讲的非常不错 啊，因为有很多人现在也不太了不了解佛法啊，他没有迈进这个大门里来。
所以呢是因为有这么一个这个责任心啊，使命感，所以虽然这个体力方面是一点累，
是，
但是内心里面很乐意，很开心，很欢喜，
是，累并快乐着。
对，因为有时候呢，我到那个 Peterborough 五台山啊，为了工程的事情啊，然后还要赶回到湛山精舍来讲经，有时候累得不得了。但是很奇怪，我一生坐，到上面坐下来一讲经以后，哎，好像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加持我，在我们佛教里面就是佛法生三宝，在加持我，哎，这个体力很快就恢复了，就很精神了，在讲经的时候呢达到一种忘我的精神，就不会感觉到累，所以这个也是因为我们有这个愿力，有这个责任心，有这个慈悲心啊，那么天龙八部护法菩萨啊他就会来扶持我啊，所以这个世界上是很公平的。
是的，
如果呢你不付出啊，你自私自利，那你可能呢你常常得病啊，他常常这里有问题那里有问题，那么如果呢你有这个菩萨心肠啊，想去帮助人家去做更多的事情，哎，很奇怪他的病就少了。
哎，师父这现象挺奇怪的啊，是不是有没有一些这个因果的一些关系呢？
是因为你的发心不同嘛，如果说呢你自私自利，你福报你就少了，那么你的病就多了，那么如果说你勤劳有愿力啊，愿意去做更多的事情，那自然而然因为心这个力量强大，这个病魔就不容易进来。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常常生病，我没有想到我今天我还能够做这么多事情 是不敢相信，有时候看到我的那个 calendar 里面安排的这个行程呢、嗯，我每天都是安排的满满的，
是吧？自己都不相信。
对，从早到晚，我没想到会有这么多的这个经历。你看这个，我们这个中国新娘除夕，我们湛山金色是通宵达旦开放的，所以我是没有睡觉的。
嗯。
啊，从啊过年前准备过年的事情，
嗯，嗯
然后除夕整个通宵达旦没有睡觉，我们四点钟到第二天初一四点钟就开始念经，
是吧？
念到六点钟。然后还有好多的寺庙的工作要做，
嗯、是这个最近几期节目也看出了师傅这个脸上的稍有一丝的疲劳啊。
对
啊，
但是呢很欢喜，但是我就是觉得很开心、
嗯、
啊，看到我们这个中国的文化、
嗯、
在国外还有这么多人啊，还不忘记中国文化，
嗯、
对中国文化很重视啊，还到寺庙里面来啊，这个听经啊，来这边烧香拜佛敲钟啊。来感受这个中国文化、
嗯、
所以我要很欢喜，
哎，无形当中呢就涌出了一种力量，
对、
嗯、
所以呢啊、我常常这样讲，这单单呢啊是慈悲心和责任心的一种统一啊，
嗯
啊，所以做一个人要有担当，
是
啊，你有担当你才能够啊承担一切事物，
嗯
啊，如果说你这个人呢什么都怕麻烦，什么都觉得不好，没有信心，到最后一事无成。我常常讲说，一个人的价值是要自己去创造出来呀，要去创造你个人的价值。你说什么都不愿意去做，自私自利，那你这个人价值呢就越来越少，就像电池一样，你用了以后呢，那么这个电池的这个力量就减少了，你用多了到最后没有电了。所以我们一个人要不断的充电啊，不断的发心发愿啊，去做更多的事情，去利益众生，利益社会。当然这个可能讲起来好像在讲大话，什么利益众生、
哎、
利益社会、哎、啊，但是最起码呢就是说你要做一个有用的人、
嗯、
你要在周围的人感觉你不是一个自私的人、
嗯、
啊，你会想到怎么去帮忙周围其他人、嗯、
对，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啊、是就师父上期所说的这个得离苦啊，这个了解，
不为自己求安乐
啊，不为自己求安乐，
但愿众生得离苦、
啊、
这个是《华严经》啊，释迦牟尼讲的话、
嗯、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做菩萨、嗯、都要菩萨精神啊，要有这样一种这种心念、
嗯、
啊，那么你这个人呢、啊、到哪里去呢，就是受欢迎的人，
是啊，
对，
是不是一个字字金句啊
所以一个有慈悲心的人呢、啊
嗯、
对众生啊能够感同身受，
嗯
啊，我们有慈悲心的人啊，看到有一个人受伤了，我自然而然就会关心了、
嗯、
哎，你现在受伤了，你有事也没事吧，你怎么样，自然而然就关心，
是，
但是有一种冷，有一种冷血动物的人，
他们就不会去管
啊，他们就觉得你的生命跟死跟一点关系都没有，你的痛，
我干嘛要去管，
对，你的痛跟我的痛有什么关系啊、
嗯、
也不是我的痛，
对
啊，啊，那么这样就是没有这个慈悲心的人、
嗯、
所以佛教里面讲说我们每个人都有慈悲心、
嗯、
有了慈悲心，慈悲心就是一种力量啊，这种力量呢会传递给你，会传递给周围的人、
嗯、
那么周围人会感觉到你有一种摄受力，
嗯，
所以每个人看到你就欢喜，看到你会给他带来一种慈悲，
嗯，这样
啊，你看像有一种动物啊为什么会吃人呢、啊、他担心你这个人啊会去杀他们，会去害他们、
嗯、
所以他为了保护他们自己，哎，他们就对你先下手了，
其实也是对于保护自己的一种本能哈
啊。所以呢，如果说每一个人都有慈悲心，都有爱心，去关心周围的人的话、
嗯、
那么周围人看到你的话呢也会感觉到很舒服，
是
啊，所以一个有慈悲心对众生能够感同身受啊、
嗯、
啊，所以我们通常讲说恻隐之心啊人皆有之啊，这个恻隐心呢每个人都有啊、
嗯、
正是有这份对众生的不舍与这个不忍啊，从后由此呢就会啊产生一种什么，就是责任心、
嗯、责任心
啊，希望能够分担别人的这个负担和这个痛苦、
嗯、
啊，并能给啊众生一种快乐，
嗯
啊，所以这个担当呢啊是这种责任心的体现啊，你一个人为什么有担当，就是你要有责任心，你自己认为呢这个是一个责任，
嗯，
我应该要这样做，那么就能够承担一切，
嗯
啊，所以呢这个啊就是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呢啊，就会把那个位置的这个义务啊 把它承担起来，
嗯，
啊，尽力把它做好，啊，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啊，在其位，要谋其职的意思。
哎，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事儿？
对，我记得呢，我们中国啊，啊，从古至今有好多的啊，有理想的啊，还有呢，就是啊，为国家、为老百姓做了好多事情啊，我们中国人念念不忘的。那种啊，就是思想家，
对，
啊，来自于那种这个当官的，
嗯，
啊，所以当官不是每个人都不好，
对，
啊，当官也有好多很好的，
是，
啊，我记得呢，在宋代的时候，有一非常有名的名臣呢，
嗯，
叫范仲淹，
哎，这个他就是中国这个历史很正面的一位人物了，
是啊，他是其中一位佼佼者，
嗯，
那么范仲淹呢，小的时候呢。啊，虽然他小，但是呢，从小的时候就有大志愿，啊，他的愿力很大。
嗯，
虽然这个家贫啊，啊，但是呢，他啊喜欢读书，
嗯，
非常勤奋的读书。那么后来呢，他当上官了。
嗯，
当官以后呢，他每到一个地方任职的时候啊，啊，他就会想办法，怎么样去帮助当地的老百姓。
嗯，
啊，所以他就到处呢去兴修水利，以这个水利啊。对于这个对古代的时候来讲呢是非常重要的，
嗯，是
因为古代呢我们中国大部分都是农业社会嘛，
嗯，
啊，所以那个水利如果说你修的你就说做的不好就会影响到这个收成，
是
啊，所以大量的培养啊提拔好多人，
嗯，
啊，所以他有这个爱心，他有这个智慧，所以到哪里去的话呢就想办法哎能够让地方的人得到利益，还有呢，
嗯，
栽培好多人，提拔了好多人，
是的，
啊，这样无形当中，他就培养好的有用的人出来了，啊，还有，所以呢，他这个到任何地方是保土安民啊，
嗯，
啊，大家对他都非常的敬仰，啊，真正做到了什么？为官一番呢，啊，造福一番，啊，有的当官不好的是就为官一任的话呢，
嗯，
啊，就是祸害。多少人呢，啊，
对
啊，这个就不好了，
一任贪官十年雪花银
对对对对啊，还有呢他在生活上呢啊他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人，
嗯，
就是生活非常的啊这个淳朴，
嗯，
啊，那么他对家里面呢啊也是啊非常的严格要求，
嗯，
很谨慎，做事非常的谨慎，
嗯，
啊，那么他对他对待这个其他人呢都非常好，都是非常亲切，
是
啊，都得到哪去啊，都平易近人啊，
嗯，
啊，不会高高在上，
对，
那经常呢将自己的这个钱财啊，
嗯，
啊送给一生有需要的人，
嗯，
啊，因为他就是他有个使命感，有个责任心，
嗯，
所以看到人家啊需要他帮忙呢他就尽量去帮助别人，
嗯，
啊，这个也是慈悲心的体现，
嗯，
那么在他这个离任的时候啊，那么这个老百姓啊啊都很留恋他，
嗯，
啊都念念不忘他，啊都希望他能继续啊当官。那是像这样的啊当官人这个不多的，
是
啊，有的人呢就看到这个当官人在位的时候，
嗯，
高高在上，然后对老百姓不好，
嗯，
那么他一离职的时候呢，人家马上就把他忘掉了，
对
啊，不提他了。
是
那么像范仲淹的话呢，他离开的时候呢，好多老百姓还对他念念不忘，乃至我们现在啊，我们记得小的时候读书的时候也有读到啊，
嗯，
他曾经写过的这个书，
一些名诗名句，
对，
啊，
对，还有呢他呢就是不但呢对在中国啊，
嗯，
当官的时候对中国老百姓很好，就是对外的他曾经带兵啊到这个边塞啊，每到一个地方呢啊，他都立了大功，
嗯，
啊，所以西夏的人呢，称他为胸中有数万甲兵啊，
嗯，
啊，并因此我不敢啊，这来行犯这个边界，
嗯，是
这个也是很不容易，
嗯，
就是
全才，
他有正气，
没错，
啊，他这个是一个将才，
嗯，
所以人家听到他就害怕了，
嗯，是，
就像诸葛亮一样啊，这个敌人听到诸葛亮，哇，就害怕，就是他死了以后都吓死人，人家都不敢去惹他，
重达都被他吓走了，
啊，就是嘛，
哎，但是总感觉是吧，这种人呢，得不到重用的感觉，有的时候。
对，所以就是有时候一个人就命，
啊，命，就是，
啊，就是又要回到因果这边来了啊。就是上一期在讲到佛教的慈悲啊，因果啊，
嗯，
啊，就是有时候呢，这个因果啊，
嗯，
啊，很奇妙的。 你看像他怎么有才，
嗯，
但是有时候呢就怀才不遇啊，
是，
就是没有遇到好的金子来重用他，
嗯，是
啊，让他发挥更大的作用，
没错
啊，所以说这是也跟福报有关系，
嗯，因为刚才听师傅讲他，我就想起了岳飞，
对对对，是
是。
所以佛教里面讲说，一个人除了这个能力之外，
嗯，
还有机遇，
嗯，
除了机遇之外呢，还有福报，
哎，
这三者要紧合在一起
啊，
那么你才能够做一番事业，
没错，
你有这个，你有这个能力，你没有这个机遇，你英雄没有用武之地，
嗯
啊，那么你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机遇，但是没有这个福报，你还是做不成事情，
缺一不可的，
缺一不可，对，所以有时候呢，你看在社会上好多人很聪明，
嗯，
很有智慧，很有能力，但是呢连工作都找不到，
没有出头之日
啊，没有人欣赏他，
嗯，
没有人能够发现到他，这就是什么福报啊。
师傅，那您说这种情况到底是应该这个原因归结是应该怨他自己呢，还是说方方面面的，
这个也不要怨自己，也不要怨人啊，嗯，就是我们要懂得这个事实是这样子，
嗯，
所以呢按照佛教里面讲呢，就是像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平常要广结善缘，
嗯，
对，我们要多修福报，
嗯
啊，那么一个有福报的人到哪里去呢，哎，大家都很喜欢他，都很欣赏他，
是
啊，什么好事呢，
嗯，
啊他都得到了，这就是有福之人，
嗯
啊，所以你看社会上有好多人不一定就是有能力的人他就这得到大富大贵，
哎，是
有的人呢看起来很平常，但是他就有这种福报，他能够拥有一切，
是，
所以福报是能不能比的，
嗯，
佛教里面讲是人比人会气死人，
是
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福报不一样，
嗯，
你看像好多人会炒股票啊，他觉得很精明但不一定能赚到钱，啊，像有的人呢我去做的股票，哎，他就运气就很好，
没有太多的手段，没有太多的这种想法和心思，但是人家却能够做到感觉上和他表面不相符的这种情况。
对，所以呢佛教呢就是觉得什么东西跟福报都有关系，
嗯，福报有关系，
有时候呢我们不要怨天尤人啊，不要埋怨啊，既然呢有时候呢在这种环境里没人欣赏你，那你只能认呢，啊，
对，都已经这样了，
对，啊，你就 能够学会能上能下，
嗯，
能屈能伸，这个才叫英雄，
是
啊，不要跟自己过不去，
嗯，
也不要去怨天尤人，不要埋怨自己，也不要去埋怨老板，
嗯
啊，就是因缘不具足，所以，
嗯，
佛教里面有句话叫随缘不变，不变随缘，
嗯
啊，遇到这种事情呢我们随顺这种因缘，但是我们的理想，
嗯，
我们的志向我们不要变，
嗯
啊，他不欣赏我没关系，那我可以到别的地方去，或者是你现在不欣赏，可能将来你会欣赏我，我们要对自己要有信心，
嗯，是吧，非常好，嗯，
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这个范仲淹呢，
嗯，
在这个宋仁宗啊庆历五年的时候，也就是在1450年，
嗯
啊，这个时候这个范仲淹因为提倡这个改革啊，啊，那么因为他这个皇帝呢不欣赏他，
没错，
就被他贬到邓州去。
哎，这就是师傅刚才所讲的怀才不遇啊。
对对对，所以你遇到这个不欣赏你的话，你有好多很好的 idea， 人家不欣赏你，到这个呢，你触犯人家的，
对，
人家觉得你这个人多事的，
嗯，
还把你贬到别的地方去，不想见到你，
不仅得不到重用，还贬了，
这就得倒霉。啊，所以在被这个贬被贬的途中呢，他就写出了这个啊非常有名的这个千古名作，
嗯，
叫《岳阳楼记》。
哎，
我相信呢，好多人都知道这篇文章。
是的，
啊，这篇文章真好。我们那时候在读书的时候呢，老师要求我们要背起来，
要背下来，
要背诵起来，因为这个真是每一句啊，这个写的不但这个文字对仗，
嗯，
对得非常好，
嗯，
还有内容呢啊非常有哲理，
是
啊，还有呢非常正面，
嗯
啊，所以文章里面提出的这个政治的这个士大夫的立身处世的准则，
嗯
啊，我们要做一个士大夫，要做一个啊立身处世，那么这上面讲的呢，
嗯，
非常的啊圆满，啊，认为呢应该置个人的荣辱升迁于度外，
嗯，
这不做一点是不容易的，
是的，
啊，你要把自对个人的这个荣辱升迁于度外，
嗯，
啊，一般人是做不到的，
做不到的。
但是你要做一个士大夫，你要做一个正人君主啊，那么一定要学会，
嗯，
啊，所以在我记得在这个《岳阳楼记》里面有几句话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啊，既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仰则忧其精，啊，是进也忧，退也忧啊，啊，然则何乐何时而乐也？然则何时而乐也啊？啊，这个是。就是那个里面几句话讲
的，袁楼的非常明的几个句子。
还有呢，另外的两句话，我相信好多人都常常提到的两句话，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说：“其必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啊！”你看这个呢，就是我刚才跟你讲的这个菩萨精神。在《华严经》里面讲，释迦牟尼讲说：“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的精神啊！”
是的。
还有呢，在那个好多佛经里面呢，讲到啊，好多菩萨发的度众生的愿，这个愿都是不可思议。我记得呢，这个地藏王菩萨发的愿呢，是我不知地谁日地啊，地未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你看菩萨呢，诸神成菩萨，怎么有人去敬仰他，去啊向他磕头礼拜啊？他有一定的道理。啊，所以呢，这个范仲淹呢，他的这个思想就是菩萨的精神啊，啊，就是说，因为人人自是啊，其情感不为啊，随个人的这个环境，我这个变迁，啊，升官发财之日，他不会得意忘形啊，这个是很重要。有的人呢，小人有一天升官发财以后呢，啊，他就会得意忘形。
是的，
但是作为一个。啊，正人君子啊，啊，他知道他升官发财是一种责任，啊，是一份慈悲心啊，来帮助啊大家，啊，我是利用这个职位啊，啊，能够为民为国来谋利益，啊，那么有时候呢，当我们遭遇到很多这个苦难啊，或者是一种啊不得志的时候，那么作为正人君子呢，啊，他也不会。啊，烦恼啊，忧愁啊，怨天忧人啊，会发脾气啊，或骂人啊。我是在心里边默默的啊，替在位者分忧。啊，要做到这一点真是不容易。
是的，
你看范仲淹，虽然他离开朝廷，他还是担心国家。啊，他还是为国家啊想办法，怎么样会做得更好？
是。
所以范仲淹啊，对啊这个老百姓这种慈悲心啊，以天下为己任的这担当啊。赢得的后人的敬仰，啊，这个历代的这个仁人志士啊，纷纷以作为这个北宋名臣啊，啊，作为一个啊楷模，啊，对百姓尽心，对国家尽职，对个人的名利荣辱啊，荡然此志，这真是很不容易。
这个也就是刚才师父所说的担当的一种具体的表现。
对你一个人有慈悲心啊，有担当。那么他就有一种这个责任感，啊，他就觉得，哎，我应该去做的，
是
人家不管是怎么样的，我应该去做，
我要达到我的目标。
对对对，就最重要是他有这个慈悲心，有这个博爱之心，他就会想到怎么样去帮助大家，啊，他不会自私自利。
是的，有一句话我想起来说这个。人倒下不可怕，人心倒下就可怕了。
对对对对，是
也说也是这样的道理。好了，那这个师傅今天我们的时间过得也非常快啊，我们和师傅聊完之后呢，再在节目的最后呢，和朋友们一起分享一下答疑法师在最近的一些讲经的时间表。首先我们来关注2月8号到2月14号七天的时间内，答疑法师呢会在湛山精舍带领大家礼拜三千佛忏，来铲除过去的业障，让我们的心中更加的安定祥和。时间是从2月8号到2月14号，时间呢是从早晨的9:30一直到下午的5:00，时间是从早晨的9:30一直到下午的5:00。另外呢是从2月15号的下午，也就是礼拜三千佛忏的这个结束的第二天开始啊，2月15号下午的2:00到3:30，答疑法师呢会在湛山精舍为大家主讲《礼严经》，教我们呢如何的去体证佛法。时间是从2月15号的下午的两点钟一直到3:30。那么，请朋友们呢，也是不要错过了以上答疑法师在近期的一些活动。好了，我们节目呢也是时间差不多了，非常感谢答疑法师再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法师，
谢谢子涛，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